点。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习近平，拜登赞布林肯干得很出色，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印太专家称，希望中国讲法理、负责任。
当中国知道，民主国家并不想封锁中国，而是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讲法理、负责任的大国。
美日台拟共享无人侦察机实时军情数据。
这个解放军最近几年他的兵力投射基本上已经越过了第一岛链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组国际基于中国相关的新闻。首先，乌克兰和英国共同主办乌克兰复苏会议。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二前往伦敦，在乌克兰复苏会议前与英国和乌克兰的同行会面。英国和乌克兰将共同主办于星期三和星期四举行的这次会议。泽连斯基在星期一的晚间讲话中还赞扬了英国的新立法，该立法将允许将受制裁冻结的俄罗斯资金转用于帮助支付乌克兰的重建费用。在战场方面，乌克兰国防部星期二表示，击落了俄罗斯在针对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空袭中使用的35架伊朗制造的沙赫德无人机中的32架。乌克兰空军表示，空袭的重点是基辅地区。布林肯会习近平，拜登赞布林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19号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拜登总统19号在加州发表气候演说后，告诉随团记者，期间他通过国安顾问沙利文跟布林肯保持联系。拜登称赞布林肯干得很出色，而我们正走在正确的路上。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表示，拜登总统一直密切关注布林肯北京之行，包括在登上陆战队1号直升机离开白宫时都在关注，而白宫国安团队也持续定期向他报告最新信息，待布林肯返美将向拜登总统进行全面简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一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申美国不支持台独，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台湾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与肯定美方一再公开强调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立场，将持续深化与美国及安全伙伴的关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稍后将播出更多与国务卿布林肯中国之行相关的分析报道。美中关系再添变数，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二6月20号援引美国现任及前任官员的消息称，中国和古巴正就在古巴北部海岸设立一个新的联合军事训练设施进行谈判。该情报在政策制定者和情报分析界引发不同程度的震惊，担心这可能导致在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仅仅100英里的古巴驻扎中国部队和从事其他安全行动。报道说，有关北京试图在古巴建立一个军事训练设施的努力此前没有报道过。这一举动可能为北京在古巴永久驻军和扩大间谍活动铺平道路。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曾与古巴官员接触，试图阻止该计划继续下去。白宫谢绝就此发表评论。为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周二6月20号下调了贷款基准利率，这是10个月来的首次此类宽松政策。由于中国经济复苏持续放缓，中国当局为寻求提振经济，预计会有更多刺激措施。据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3.55%，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4.30%下调同样幅度至4.20%。中国央行上周下调了短期和中期政策利率， 表明他即将开始新一轮货币宽松，以推动经济复苏。中国恢复进口台湾番荔枝，国民党称交流对话有成效，民进党批是政治操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二6月20号通过新闻稿表示，即日起恢复台湾地区番荔枝台湾称释迦输入，并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愿意与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继续为恢复台湾农渔产品输入提供帮助。过去两年，台湾多项农渔产品片面遭到禁止输入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专家称美中冲突是基因性结构性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表示，希望布林肯这次访华能为稳定中美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总统拜登周末再度表达希望在今后几个月会晤习近平的愿望，讨论两国间存在的合理分歧以及如何处理等问题。习近平会见布林肯传递出什么信息？布林肯这次北京之行是否达到美方预期的再接触的目的？两国在台湾等热点问题上冲突和对抗能否得到缓和？习近平会见了布林肯，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具有指标意义，可能意味着美中关系解冻。不过，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王飞凌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习近平见布林肯谈不上解冻，只具象征意义。
我觉得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我认为五年前呢，中国政府呢可能是决定要对美国来个硬抗的手段，就是说，不理睬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访问中国，因为蓬佩奥国务卿踩到了中国的领导人的两个痛脚，一个痛脚就是，美国当时决定公开的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加以区别，第二个呢。蓬佩奥呢，曾经后来吧，明确的认为中国在新疆等地的一些作为，这所谓叫 genocide 种族灭绝，是一种犯罪行为，这两件事让北京很不爽，所以当时中国决定是硬对硬。那么现在呢，表明呢，北京是想软化一点，因为拜登政府和川普政府在这两个问题上其实没有区别，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基本上稳定延续下来，但现在他见了国务卿，表明中国认为硬抗是不行的，还要来个联手，也要软的一手，这是软的一手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定的意义，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重大突破。
那么有人说解冻，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同意戴博的分析，我认为不存在解冻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不是一个人的努力或一件事情就能解决。中美关系远远已经超出了50年前的情况，不再是一个访问、一个公报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因为有些问题是根本性的。就像我一直在分析的，在我的新的书里分析的，这种根本性的冲突是基因性的、结构性的，不是一件事两件事的，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事情一个冲突。这个冲突现在最需要只要管理它，最好不要走向热战，不要走向全面性冲突。我觉得中美双方都在为此做努力，这是一件好事。
以上是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王飞凌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国务卿访中，印太专家称希望中国讲法理、负责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印太地区的专家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作出反应， 认为美国欲透过直接沟通传达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讲法理负责任的大国的立场，达到多赢的策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印太战略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从今年5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 G7 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及招待国元首会谈的诸多声明，可看出各国对中国的强烈不满而展现出的团结。然而在首脑宣言中提到，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下，各国不是在与中国脱钩或向内转，而是希望中国按国际规则行事。他认为布林肯此行的目的也是如此，让习近平清楚世界各国目前没有要对中国进行冷战式的封锁或摧毁，各国是希望中国应放下战狼外交、经济压迫及军力威胁的行为。谢文生对美国之音说，
布林肯这次的访中行程也是在向印太地区的国家宣示 G7 以及北约的印太战略，也就是说，与其让大家觉得在美中之间只能择一，倒不如直接面对中国表达立场，让中国知道民主国家并不想封锁中国，而是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讲法理负责任的大国，这样大家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多赢策略。
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日本对布林肯访中非常支持，因为美中之间的对话可以让现在紧张的亚洲情势缓和下来，日本可以维持暂时的经济稳定，也有更多的时间做好准备与中国脱钩。
日本と中国の間の貿易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くてですね。
他说，日中之间的贸易往来一直很频繁，日本很多人都希望对中贸易可以持续活跃。朝鲜半岛研究专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林志豪博士认为，韩国政府对于布林肯访中抱持正面立场。他指出，韩中关系逐渐恶化，布林肯在访中之前曾致电韩国外交部长朴振，肯定韩国的对中战略，也就是韩国发表的印太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书里多次强调的成熟的韩中协力关系。林志豪告诉美国之音，
借由驻韩大使邢海明干涉韩国内政，此次美中高层对话可能有机会从中调停，缓和冲突。虽然韩中同盟也具有牵制中国的效果，但目前美国应该还是不愿看到韩中之间在其他领域的全面冲突。
林志豪指出，美中关系若是日趋和缓，或是至少减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韩国就能更加专注在朝鲜问题上。
对韩国而言，美中高层对话可避免在美中可能的军事冲突当中做出抉择与其他可能的风险，也可让韩美同盟更能专注最近的北韩核武与飞弹问题。
布林肯与习近平6月19号进行会谈，习近平向布林肯说，希望他这次结束访问中国后可以对稳定中美关系多发挥积极作用。在台湾问题上，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北京对台的决策有既定的模式，台湾的总统大选由谁出现，以及下届美国总统大选拜登能否连任，这些变量确定之后才会是中国再定调的时机。谢文生说，
台湾和美国即将在2024年年初及年尾有总统大选，因此对于中国持续以武力企图改变现状的作为，美国更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有太多让步的空间。
谢文生指出，布林肯访中也是要让中国看清楚 G7 与民主国家的合作之下会对中国造成的压力强度，让习近平思考是否应该改变任意扩张势力、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成为一个讲法理、负责任的大国，达到多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威胁下，美国考虑成立网络战新军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军队在因应中国在海陆空多领域带来挑战的同时，网络空间一场看不见的战役也愈演愈烈。美国国防部和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呼吁， 应该成立一支专门负责网络战的新军种，以应对中国等对手带来的威胁。下面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美国退役海军上将、前北约最高军事长官、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名誉院长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最近撰文呼吁说，在网络攻击的威胁已经不亚于传统军事进攻的今天，美国应该建立一支专门的网络部队。他指出，美军目前网络安全人员多为临时性质，每个军种配备有少数网络专家，缺乏正式编制。保卫民主基金会网络与技术创新中心总监、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是成立美国网军的重要倡导者之一。鉴于设立新军种需要美国国会的立法支持，蒙哥马利说，美国国会重视中国的全方面挑战，他对国会支持这一倡议的前景表示乐观。在最近的一场网络讨论会上，蒙哥马利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国会现在特别关注中国的威胁，因此他们认为会提高我们对抗中国的能力，或能力的事情将被优先考虑。为了应对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美国国防部2009年设立了美国网络司令部，这是美军的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但是许多分析指出，这一组织架构已经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网络空间威胁。中国近年来的军事改革也延伸到了网络领域。2017年7月成立了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网络系统部。蒙哥马利说，中国围绕网络领域进行军事改革之后，美国在这方面的军事预备能力相较六年前则停滞不前，各军种的网络部队的组织、准备和训练都不一致。军事网络专业人员协会今年三月发表声明说，十多年来，每个军种都以各自的方式支援美国网络司令部，结果是预备能力和效果参差不齐。声明说，设立专门的军种才能满足这一领域的专业需求，达到最佳的备战效果。有关成立网军的立法考量，美国国会早在2020年的国防授权法中就要求美国国防部对成立这一独立军种的成本和效益进行评估。2023年的国防授权法再次要求五角大楼就成立这一军种进行评估。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网络创新技术和信息系统小组委员会3月30号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首席网络顾问约翰·布鲁姆说，五角大楼正在进行研究，就有关扩充网络军力努力回答这个问题，研究的选项之一就是成立专门的网络部队。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中国威胁下，美国考虑成立网络战新军种。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日台，你共享无人侦察机实时军情数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之际，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日本及台湾军方计划共享无人机实时数据，以便在大陆一旦攻台时加强协调。以下是禹州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了解相关情况。
高峰，所谓的实时数据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它对于加强针对大陆解放军的情报的侦查能起到什么作用呢？高峰。
禹州，美国国防承包商通用电子据报啊，从2025年开始会向台湾交付四架能够发现、追踪、锁定军舰及雷达的 MQ-98 海上卫士无人机。美国将会容许这些无人机整合到区内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使用的同一套系统，那么这也意味着美国、日本和台湾可以共享无人机搜集到的实时影像和情报。台湾军事评论员齐乐义说，情报监视侦察是作战极为重要的一环，美日台共享无人侦察机的实时数据呢，是填补了以往的空白。
什么叫实时？就是同步的，没有时间差的的一个侦察效果。MQ-9B 它是战略性的侦察的平台，长时高空，所以它可以对中国的一线二线部队的动态非常有效的掌握，可以24小时掌握。想要作战之前一定有会有很多的征兆，比如说二线部队往一线前推，第一线的机场加固翻修，部队慢慢开始集结，港口的动态，医院的动员，这完全都可以从高空侦察到。
高峰，那美国协防台湾呢，我们看到它以往呢主要就是依靠这个出售军备这个环节，但是呢在这个情报侦察方面呢几乎是一片空白哈。那么整合情报系统呢，是不是会有助于美国更加全面的协防台湾呢？
对于军事专家齐乐义来说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尤其是解放军最近几年的兵力投射啊，已经越过了第一岛链，那么台湾及邻近国家是有需要加强实时掌握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动向的能力。
这个解放军最近几年他的兵力投射基本上已经越过了第一岛链了，最近这一两年共军的海空兵力在第一岛链附近的演练慢慢有常态化的趋向。美国的判断是中国的海空兵力在第一岛链以西的这个海域算是相当强的，在这个地方会有更多的常态化的演练，甚至于是海空演练，那以后对台作战的话，这个地方也是重要的兵力集结的地方，它会发挥两个正面作战，一个正面是面向台湾，另外一个正面是面向关岛，能够拒止美日的介入。
好，最后高峰，我想问您，就是说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军方他们计划共享无人侦察机实时数据，这个消息呢传出来以后呢，中国方面反弹是非常大哈。中国外交部呢表示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而且解放军呢更加是派出了30多架次的军机飞入台湾的西南空域，看起来呢是在抗议美台加强军事合作。那高峰，军事专家怎么看北京的这些举动呢？
宇宙，台湾军事评论员齐乐义认为，虽然北京的姿态看起来非常的强硬，但其实北京心里呢是十分的清楚啊，西方围堵中国呢已经是大势所趋，所以美国加强协防台湾不会因为北京反对而有所改变。
这个中国自己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说到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国家正在对中国进行战略的围堵遏制，这是一个形势之使然，不取决于中共是多么的抗议。
齐乐义又认为，未来美中双方在区内发生军事对峙几乎是已成定局，甚至不排除爆发小规模冲突的可能。
谢谢宇宙分享与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终于在古巴找到了侦察美国的桥头堡。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了，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2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那种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不久前分别引述知情情报官员的话说，中国和古巴已经达成秘密协议，北京以数十亿美元为诱饵，换取古巴同意中国建立一个具有电子监测窃听功能的情报站。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对此予以否认，称情报不准确。 但美国情报官员和专家相信，鉴于中国正在像前苏联一样越来越大胆地挑战美国，此事绝非空穴来风。拜登政府官员最新证实，中国在古巴的间谍站早已存在，并在最近进行了更新升级。中国和古巴的军事情报交易为何在美国引起震撼？美国能不能容忍中国在自己家门口从事军事间谍活动？古巴情报站会不会像侦察气球一样再度打断美中关系回暖的进程？古巴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敏感的地区，中国与古巴的军事情报交易很容易让美国人想起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说，现在时过境迁，情报也不同于导弹，估计拜登政府没有必要像当年肯尼迪政府那样大动干戈。王维正说，
我个人曾经在佛罗里达州住过3年啊，所以我对于他一般人讲的就是说，这是离美国本土最近的啊，90海里以外的这个古巴的话是深切同感。那1962年跟现在最大的不同就是说，这个在最近这个报道出来这个在古巴的这个情报事件的话，我觉得跟飞弹1962年飞弹事件来讲的话，有一个最大不同，就是飞弹事件的话，它那个很多东西，比如那个东西比较大嘛，然后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卫星科技的话，还有其他的这个情报比较容易啊、这个确实啊，所以甘乃迪政府他这个煎熬了13天。这个冒着说到底要进行一个所谓的 surgical strike， 就是像这个外科医生这样精准的一个轰炸把它给除掉呢，还是说要采行最后是要一个所谓的 naval quarantine， 就是说在古巴的外海进行起这个舰艇的这个封锁，所以把这个任何发现苏联或者其他国家运送到古巴这个飞弹把它给拦截下来。后来甘乃迪选择了是用这种舰艇这个封锁这样的一个举动，所以把这个危机给消除了。然后当然后来大家后来才知道，就是其实这是一个交换，因为后来的话美国这悄悄的几个月之后在土耳其部署的一些这个中程飞弹他把它给撤除了，所以这个事情这样落幕。那么现在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国跟古巴这个情报交换和合作啊，我相信是行之有年，而且根据这个报载的话，前苏联在古巴曾经留下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基地，叫做 Lourdes， 这个在呢古巴的首都哈瓦那这个近郊。那是不是现在不太确定的，就是说是不是中国它在这个所谓加强这个情报收集方面，还是利用过去的那个设施和那个地点，这个还有待确定。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政府并没有完全否认的原因。另外的话就是说，很多这个情报收集的这些东西，当然中国它收集情报方法很多，它在天上的话有卫星，然后在美国本土的话有人员，那么但是再怎么样的话都不比说在一个离美国比较近的地方能够收集这种所谓的讯号的情报，就 signal intelligence。那么这些东西呢，它如果是用船也好，或者是用飞机运到那里的话，基本上来讲是可以化整为零的。所以回到您刚才的问题，就是说拜登政府会不会像这个50多年前的同样是民主党的这个甘乃迪政府有这样的勇气来拦截他？我的回答是，是否这些要这个收集这个讯号情报的东西化整为零都已经到了古巴，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再拦截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如果说是在已经到了古巴上，接下来只是拼装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说美国是不是要采取一些反制的措施？反制的话也未必是表示说像甘乃迪过去考虑过的用有所谓的这个外科手术式的这样的一个轰炸方法，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的话，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过去的话中国是苦于说美国可以在这个中国的近海啊，那然后在所谓的国际海域的话它进行收集情报，但中国苦于没有这个离美国比较近的这个地方来设置同样东西。现在它在拉丁美洲的这个关系的话有大量的进展，所以古巴的话总算给它找到一个桥头堡。
以上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了解时事大家谈节目的更多内容，请您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晨曦，我是志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